但是呢，我会快快的把这件事情很简短的有一个讲一下，那因为免得大家听的时候为我捏一把汗，因为可能有一些知道的弟兄姊妹到现在还在为我紧张呢。然后我再讲那个经历，因为这个经历实在是神的，这个是一个这个带领是很美好啊。这个先快快的讲一下这个大的一个结果。那就前一段时间呢，我被查出就是得了这个乳腺癌，确实是一个癌症。但是呢，因为神的极大的怜悯，所以他呢就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个，但是呢，这个经历本身呢是非常非常感恩啊，因为就是经历神的大爱，神的这个信实，神也就是在暗中保守我，然后神的带领也是非常非常奇妙。他就像刚才就唱的歌里面就是，他有话跟你说，让我就是信心得坚固，然后脚步有力，勇敢的往前行。然后还有一个最还有一个相当重要，就是弟兄姊妹的带导啦、关心啦、扶持，你就让你就特别的温暖，特别觉得不孤单，对，这都是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先讲大事化小哈，因为我被诊断这个癌症呢，它是叫导管原位癌，导管原位癌，这个病，我听我二姐说是可大可小。因为若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呢，因为他这里就是输送乳汁的，所以他就会因为有乳汁的这个喂养啊，他就还有那个荷尔蒙等等的刺激啊，他就特别容易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你不注意的时候就会发展的很快。但是呢，因为他说呢，我身上的我一定的年纪就是已经在萎缩的阶段了，所以没有东西可以滋养他，荷尔蒙各方面也都不积极了，所以呢就是把一个大可大的事情就变成小了。那个下面我就讲这个整个事情的经过呢，就神就让这边小先大事化了，然后小事呢就化了了。因为这个是我在普通的就是门某馆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其实我自己都没注意，因为这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我又回去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都没好好看我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说呢，希望我做一个 further 的，就是进一步的仔细的检查。我都没看见，然后我正好出在国内嘛，我电话也不通，我的家庭医师就追着我，追不着我，他就追到我弟兄的手机里说，怎么他人呢？不见了，赶快去检查。那我才拿着我的报告一看，我他要叫我做进一步的检查。那我想，哎呀，进一步的检查，我不是在 MD Anderson 还是一直挂号的吗？那我就直接去 MD Anderson 去检查吧。那很奇妙的事情就是 MD Anderson 他本来因为他这个 mammogram 的是在右侧有 question 有问题，那 MD Anderson 呢本来到这里呢，他就说那你就继续检查，就检查右侧吧，是吧？可是他说因为你在我这里没有一个历史原始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你左右全部检查，然后呢再作为一个记录原始记录。结果他使劲的检查，真的是那天从早上他这个 further 就是一个 step by 先做 mammogram， 结果他发现我是左侧有问题，右侧都没问题。然后呢他就继续就要做ultrasound， 就是那个什么超声波，超声波也证实了左侧有问题，他就要再做 biopsy， 就是穿刺，然后再做继续，就是从早上一直折腾到晚上五点钟，才把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呢，那还定了一个钉子，小东西在里头就追踪，那就回去了吗？那回去以后呢，等到报告以后出来呢，他说是一个小微型囊肿，非常小的囊肿，只有三毫米或者3.5毫米，那就过去了。护士说那你就明年再见。但是呢 somehow 就是神在我们全家大家都觉得，哎，就是一个小的囊肿也把它拿掉算了，你就藏在里面总是不是事情。那我就这样子，我就去跟 这个主管的护士就打电话了，他说你不要再见我了，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我说我愿意，我说我个人愿意动一个小手术，就把它拿掉算了。那我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找一个医生？那西南区有一个姊妹，她现在推荐了两个医生，我们就找了一位其中一位医生。那么他说这可以，我帮你。他说我们每个礼拜二有一个就是叫会诊，就是把 case study， 然后呢我就把你的 case 递上去。哎，他就是快快的就帮我递上去，然后他又打电话给我说，哦，医生同意，他说你就拿掉吧，动个小手术，就是门诊手术，很简单的。那后来就预约了这个手术了。好，手术做完了以后呢，那就等又等报告了。那这就讲到第一条了，就是那个就是5月12号，我就应该，哦不对，不对，说错，8月12号我就应该是见医生的。那我呢，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是收到了他这个 report 的，他其中里面呢确实有个小小的字眼，就是癌症。可是呢我心里面好像觉得，哎呀，我不要自己去揣测，心里自己在那里想来想去，我也没跟我家人说，免得搅扰他们的情绪。然后我就等到8月12号见了医生，看医生怎么说吧。那感谢主，那天的那个前面的那个礼拜五啊，我们因为一直在读约书亚记嘛，那个然后呢，大家如果是熟悉约书亚记的，就从头到尾神就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哦，就是这句话一直。那天正好那天的交通呢，有一位姊妹说呢，假如我们碰到有情形的时候，你不要去问为什么，你不要有怨言，就相信主吧。这句话我就接着说，我肯定选择不问为什么，我说我就顺服。我说我记得那天交通我就是这么说的。那等到好啦，聚会完毕，一上车，我的电话，我的手机就咕噜，那么 MD Anderson 就有个通知来了，说8月14号你要见 radiation 的医生。哇，这个，所以我一看到这个通知，有一点点咯噔一下，因为怎么又要放射科的医生要跟我见面了。但是我想，我刚刚就是交通过了，我肯定不问为什么，我就好好的顺服我。我相信神肯定有带领我，所以挺平安的，也没跟任何人讲，也没跟他们讲。然后我就心里想，我决定，我肯定去顺服，就是神无论如何带领我，我就顺服吧。感谢主吧。到了礼拜天了，礼拜天有一位姊妹点了一首歌，你们可能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首歌在这个多饼的聚会上，你们可能从来没点过。好像也不会点，但是那天这个歌好像真是圣灵为我点的。我念给你们听，有两段歌词啊。因为我们是人是吧，一个concern一直在你的脑袋里，是不会随便就啊，真的是忘记了。这里面有第四段第五段，我念给大家听。第322首，你们大概当时那个点的，可能大家会想，哎，怎么会点这首歌啊？但是我相信是圣灵为我预备的。他说，我所受的试炼苦痛，不过驱我到你前。我的困难压我越重，天上平安越甘甜。有何忧愁能将我为我袭？当你容面向我显。有何快乐能将我迷？若你不在他中间。第五段，我心呐，当脱恐惧挂虑，接受完全的救恩，无论面临何种境遇，欣然忍受或前进。试想有主做你最祭，有父向你显慈言，有灵运行在你心里，你是神子，何可怨？当时唱的这个时候，我心里真的是说，主啊，你真是有话，有这个安慰，真的是非常非常大。那好，那就继续到了 礼拜一了，礼拜一早上的时候，因为你要确定一下我要在哪个 office 哪个电梯里面，因为 Andy Anderson 都讲电梯的第几楼，我就把那个通知要打开我的手机嘛，要再确定一下。你知道手机一打开，嘣，一条圣经就跳在我眼前。这个圣经其实是我们星期四主日姊妹聚会，他们在讨论，他们在交通啥事情，我没有参与这个交通。这个交通可能有十个星期 something， 但是就那一个画面就在我的眼前。我一打开这个圣经，就是一段圣经经节，我就念给大家听啊。这个就是在诗篇的84篇，从第5开始，大家很熟悉的。他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常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这人到西安朝见神。”看了这句话，我的两条腿也很有力。有一个人开车去看见医生去了，那医生就见了医生了。医生就是开刀，医生见我，他说没问题，因为我刚才在说早期化疗，因为这个，他说这个因为就是这么早就发现了，就是微小的，就是这个，这叫0 stage 0 stage。所以你就拿掉了以后，而且他说这个是导管，它就是一个管子在里头，它没有跑，它不会，一般不会跑到外面去，除非它发展。所以他说我帮你开刀开得很干净，我不会再见你了，再见了。那当然我就是说，他说因为这是也不是这个按照你这个年龄应该没有什么，拿干净就好了。所以你肯定是要做化疗啊，反复问化疗没有？就是我说哎呀，我后面怎么会有一个 radiation 的放射科的医生来见我？因为我2007年的时候，我只做了化疗，就那个肺癌的时候啊，我只做了化疗，没有做放疗，所以我对放疗完全不了解，会是什么一个状况？那在忍耐等候，再等2天，14号的时候呢？放疗医生就见我了，是一个年纪还有一点年纪的一个老医生，带了一个助手，他跟我说，他说我是好好的 study 你的 case 了，连你2007年的情形我都研究过了。他说我看你很健康吗？我说我才真的是觉得我挺健康的。他说放疗嘛，一个是万一就是没有开刀没开干净的，所以再彻底清理。他说其实这个对于保护，我保证你以后不再生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微乎其微的。所以他说我为什么要给你做化疗破坏你现在的状况健康状况呢？我肯定不要给你做化疗。哎呦，我感觉赞美主。他就说我肯定是不会要做化疗来破坏你的健康，感谢赞美主。然后呢最后最近的一次，就是也是说你怎么预防这个生癌症的那个护士长，就是从开始他又见了我一次，他说你这个病啊也不是完全的不是因为那个荷尔蒙引起的，所以呢你也不需要吃什么荷尔蒙控制的药，也有 nothing。 所以这个经过真的是神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这个整个过程嘛，你就看见你都不知道的这种检查跟这个带领，就是在这么小的刚刚开始的 stage 就帮你查出来，这是你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这是暗中保守，而且神就是每一步这样的带领，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然后所以我呢在这里交通出来和大家彼此勉励，然后我们要一起好好的爱主，亲近主。神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来聚会也好，你来和大家一起，当然也有自己的读经祷告等等，而你这个神就是好像包围在你那里，他从来不会离开你。然后在你的这个有所谓的艰难时候，甚至于是灾难来的时候，你就也不惊慌，因为你知道他要带领你，你是在他的手里面。所以这个神这个应时的每一次鼓励你，让你勇敢的往前走，人家恩典太大了。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 就是和大家一起感谢赞美主，愿神荣耀归给他。好，谢谢大家。
谢谢姊妹。第二个是秋刚弟兄。
我想交通夏天左右的我的一些经历。当然感谢主，刚才我觉得跟梁大姐交通的可以说是在一条线上。大概五月份的时候，就是我是在政府工作，所以我一般我是不大忙的。那五月份呢，他就给我们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这我这脑子一算呢，它是要产，你可以说是有21个小的项目，21个，所以我这一算，它一般是一个月做完，我一算我就知道啊，不然你差不多我们难处来了。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呢，我另外一个同事呢，他的母亲得癌症，所以他突然退休，他去照顾他母亲。然后因为平时我是做他的就是跟做他的 backup， 做他的助手吧，所以就是我还得跟他做交接，所以有那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忙。然后这个项目一来，就让我是我能感觉到这种焦虑的症状，就老想这个事情，焦虑的症状就出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一天上午，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在我晨更的时候，我坐在那的时候，结果突然主就给了我5个点，所以我想就跟你分享，因为主知道我的情况，所以第一点呢，就是认识到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都是一个机会。你看，这是罗马书第8章，我前面的交通，但是主有的时候我们会忘，所以主这次提醒我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他叫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他要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神第一点就提醒我说，哎，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要让我们得益处，但是如果而且这个每个事情都是来试验我们的心，先暴露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不是爱神，还是爱我们自己，过一个容易舒服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体恤神的旨意，还是说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所以因为这句话，所有的事情能够成为我们的益处，特别是难处，它这个条件是我们需要爱神，并且跟神在我们身上心意能够认同。如果我们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话，那好多事情对我们来说不是益处。生病怎么会益处？工作很紧张忙碌，因为我的身体比较弱，所以我知道有这个事情，我就等着我身体会出事。当然也的确是，但后来我再会提一丁点。对，但是除非我们知道说我们认同神的心意，经过这些苦难，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在学习，在任何的情况下中，我们都可以来爱神。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缺乏呢，我们就求神让我们看见他给我们的爱，看见他的美丽，看见他上我们的身上那个心意是何等的美好。因为当主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光照之后，我们爱神，我们跟神的心意认同，就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这样事情才能够，每一件事情才能成为我们的益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因为神是全知的神，所以像139篇16节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我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我们还没过一天呢，神都写在他册上，所以神所有的事情都知道。所以因着他的全知，因着他的全爱，所以他已经给我们 预备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事情。对，所以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因为时间我就提一下，因为他说把每一样属灵的福分都赐给我，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他既然把他的神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他岂不把万有同他，就是同神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都已经赐给我。那我想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小婴孩一样，你看小婴孩他什么都不用做，他甚至都不需要去手抓饭，他什么都不需要做，你把饭喂到他嘴里，他只需要说饿了，他只需要哭叫，饭就来了。但是在孩子长大之后，我们就需要教他，他自己需要开始用勺子，要开始从手抓开始，然后用勺子。再大一点孩子，他会走路弄弄，哎，你要他可以到冰箱里取东西，做最简单的早餐。所以神在带我们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跟他祷告，他就答应我们。但是当我们属灵生命想要有点长进的时候，神他就用另外一个办法，他就要教我们来取用他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比如说有信心的宣告啊，宣告他的话，我们需要相信在圣经上面他里头写的那些话，像刚才那些诗歌和姐妹的见证都是交通在这一点上。所以而不是苦求一个神，而是因着相信这位神的全知全爱，他的全能，我们是宣告他的话，你的恩典，比如说常用，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像这一句话都不得了，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圣经上这些话，如果我们抓住，我们宣告，我们就把那属天的恩典，把那个神已经放在我们心里灵里的恩典和周围环境的恩典，你就能够把它给释放出来。这是很有意思的，神让我们的话跟信心释放他已经给我们的预备的恩典，就好像他把钱已经存在银行了，但是神要教我们去取那个钱。还有第三点，神就告诉我说，嘿，这个可不是第一次你碰见难处啊，所以你要自己纪念神以前带领我们的那些路，怎么经过这些难处。而以色列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他们一会儿就忘了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所以诗篇106篇13，其他也有很多，这个我就提一节，他说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所以我发现我也是，虽然大家知道我给大家做生病那个很大的我一个病里头恢复的经历，但是碰见这个工作的事情，其实比那个事情你要说没有，那比那事情可以说小多了，哎，我怎么又紧张起来？但是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主就提醒我说，你要自己思想你跟主这些的经历，因为当我们思想这些神以前给我们的经历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我们在给我们自己做见证，而我们的见证就彼此激发我们的那个信心，让我们重新把我们的信心安定在神面前。因为他不改变，他以前怎样信实的待我们，他今天还是信实待。然后第四点呢，神就告诉我说，你要拒绝这个逻辑的这种线，我不知道怎么描述，但是线性的思维。因为我们在做想事的时候，就像我们公式一样，就线性的或者曲线的，你得有个公式。而神做事他不走这条路，他可以从负的一下到正无穷。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个模型，在做 model 做模型，哦，神你是会这么做，或者我想要这么做，这是你判断。神不走这条路，而神他是死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的神。 所以他做事他就喜欢做各种奇妙的事情，你像他让拉撒路复活的事情，那主耶稣啊，再等几天，哎，等人都死透了他再去，等别人都抱怨他了，哎，你要早来，拉撒路不会死，那些人都在抱怨主，主根本不管这些，然后让拉撒路复活，主就喜欢做这样事，什么他让那个饼啊肉啊给那以利亚在溪水边每天给他点吃的，那神做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简直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所以神就跟我说他是奇妙，我们需要信赖。那然后神告诉我第五点呢，就是需要拒绝这种焦虑的思想。这个是一个以前我是以为说这种焦虑的思想是正常的，不仅是我自己，我看见我的家人还有别人，我看你说好像碰见有事情有难处来了，焦虑了或者怕呀，这个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从我上次生病的时候神就教我，那这次神又提醒我，这是一个征战，所以我们需要拒绝这个焦虑的思想，因为焦虑的思想需要 来败坏我们的心思，所以我必须拒绝它。那昨天也有意思，我看了一个他们教这个人就是空手道，他就说他怎么教别人学空手道，就最简单的。然后他说第一件事情，他说人家过来了，要威胁你了，要打你了，他说你第一件事情你要放松，他说你不能紧张。然后他说一般人都是还有别人一拳打过来我们都是躲嘛，他说空手道教他们你不要躲。所以他就示范那个九岁的小孩，他训练的那打 那小孩头一动都不动，就他头就拳头到他眼前了一动都不动，所以这是第一个训练。后来我想哦，这个其实就是主告诉我们说，主老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圣经上他们说有365个不要怕，就每天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不要怕，因为我们碰见第一件事情，碰见这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像我就容易怕，容易马上就紧张就来了，所以我们这第一步就开始出现问题。那说第二步呢，别人打过来的时候你需要 block， 就是挡住他。换句话说，焦虑的思想来告诉我需要说，哎呦，我需要焦虑，我需要赶紧想办法，我要紧张。而主的你需要挡住他，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正好是跟他相反，就是说义无挂虑，来，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然后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跟他正好相反，挡住他。然后第三个你就是反击，给他一拳。那反击就是那圣经上很多英雄干的，就比如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啊，主持还有把这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所以这是一个争战。所以当主教我这五点之后，我的心情一下就能平静下来。而且后来当这种思想再回来的时候，我马上圣灵就提醒我再想到这五点来抵挡这个思想。那后来这个的确是我做了，不仅第一次截止日期没做完，第二次都没做完，到第三次最后不能截止的时候才做完，因为我跟一个同事一起做，而且做的我那时候又交接又是这个，做的我有4-5周，每个周末我都头痛，因为他那个事情非常多，那个紧张就让我容易那个睡不好觉，因为压力很大。而且不是我做，我还得跟同事一起做，所以很多的会议，很多的就是做的有一批的做的非常的不顺利，好多好多的问题。对，然后到了 Hurricane Barrel 就那风暴来的时候，要不然我可以有，因为我们家4天多没电，我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我可以不做了，还不行，因为就是赶到最就是已经过了第一个截止日期，正就是热火朝天做的时候，所以我还去了 有三个弟兄姐妹家，能够我能够去继续做。那后来到最后一个截止之前，感谢主就做完了。结果做完了之后呢，过了一两周，就是我们那个部门呢，他每一个礼拜有一个电子的这种，我不知道什么词比较合适，叫周刊吧，那个每一周他有一个发一个东西，里面一些比如说我们投的一些他的说话呀，还有各种的消息呢，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说经理呢或者谁你都可以提出，有一点像一种表扬的性质。结果这经理有一天还跟我这同事跟我还放在他的表扬里，特别说到我在飓风来的时候还在朋友家还做，因为他知道他说我们做的你可以说是非常卖力。所以我就想交通这些，就是说主的确像他话跟我们讲的，主非常的信实，他非常的奇妙，他很多做事不是我们所要想象的那种时间跟方式，但是当他做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他让我们经历之后给我们就是你双倍的祝福，又是属天的祝福，让我们学到宝贵属灵的功课，然后同时这些地上的事情他也信实的带领我们，他不给我们误事。所以我也想交通这些，把荣耀归给主。
我想我们先念一节圣经，马太福音7:8，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开门。这节圣经真的是有神宝贵的应许，那对我的经历来说呢，我觉得这节圣经也非常的真实。我想交通的这事呢是发生在1些年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感觉日子非常艰难，那时候呢我的感觉呢，我觉得好像自己是被人苦待了，就我心里呢不平，然后感觉呢受压也很不畅快。那时候我去跟神交通，交通完之后呢也没多大帮助，因为那时候我跟神的交通呢其实也莫过于就是去投诉。那我就跟神说，你看我看你看别人如此如此待我，是不对的，然后我呢我期待着神呢站在我这一边呢给我伸冤。所以神呢他既没有伸冤呢也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所以这一段呢就这样就过一段时间呢就是这种干扰呢就一直在我的里面，一直在我的生活中，到一个地步呢我就不能再像我就不能再经历到像神以前跟神交通的时候那种喜乐和平安都没有了。那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晚上其实是夜里了，那我醒来的时候还是这件事儿，就是说还在干扰我。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去到储衣间，我就去再次跟神祷告跟神交通。那这一次呢我想神既然不觉得说别人不对嘛，那我肯定是我有什么不错了，所以我这次祷告就变了，我就跟神说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什么做的不对，请你告诉我，就是我这样就求问神。那次我的感觉就是我就感觉到里边神就跟我说你没有赦免，那我就知道说神要我赦免。那我一开始呢我也不愿意但是跟神就较劲儿一段了，那我因为我觉得神的平安和喜乐都没有，然后又被干扰，那我就之后我就服了，我就服下来，我就跟神说我愿意赦免。就在这一刻就发生了一个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的经历，那以后有，但是就是我那时候我就忽然间我觉得我心里边就被神的荣耀所充满。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叫我的魂间今天有阳光，我就觉得里面一下就豁然开朗，然后呢就是那种 那种自由释放。嗯，之后呢，就是我就觉得我前面那些愁烦就都没有了，然后就是那种无量。我还有一个感觉，说我就在那一刻哈，就在那种光景里边，我觉得我可以爱每一个人，我可以爱每一个人，我就觉得是，就是这其实是我想是神的那个生命在里边。之后就是，然后我就很自动的就给别人，以前是好像感觉是与我作对的，我就自动的就去祷告，就去祝福。这都不是我们平常人所能做得到的。也就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就使我那一段很难熬的日子就结束了。那我就想分享，我接下来就想说，我事后呢，我就有一些感想，就是对我的这次经历有一些感想。那第一个感想呢，就是我就觉得神的话是信实的，我们求问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指引我们，指示我们。那诗篇25篇第8章说，诗篇25篇第8节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那第二个感想呢，那我觉得我的经历呢，就体会了一点，诗歌《信而顺从》里边提到的一句歌词。这句歌词说，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灵，他充满信而顺从者。那第三个感想呢，就是哥林多后书4章17节说，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真的是为主受一点点苦，他所赐给我们的跟他所赐给我们的荣耀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就要听到这里，愿荣耀归给神。
谢谢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很多操练主的话语的经历，因为今天时间缘故呢，有一些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盼望更多的见证，好吧？因为等到40分，我们等一下有受浸聚会，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呢，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吧？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孙玉慧，来自中国大陆海南省。我是7月21号带着儿子于云恒来安德森看病的，但是很惋惜，他的横纹肌肉瘤在这边并没有针对性的药物，后面也只是做了疼痛管理相关的治疗。他在9月13号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在8月22号急救入住安德森医院以来，运恒和我最开始还是对新环境有些陌生的，因为语言交流障碍的问题也需要不断的适应。23号孩子插入导尿管，他感觉很不舒服，而且呢还有漏尿现象，多次找医生，第二天才给他拔掉，因此呢造成了感染。后面用药治疗情况呢也慢慢有所好转，但是孩子的肿瘤转移疼痛和新的感染疼痛双重压力，让他疼了2个晚上难以入睡。后面呢又陆续做了核磁和 PET CT 检查，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帮助他能安安静静的睡一个好觉。我们在这里举目无亲，只有孤军奋战。我无论如何，当时对于云恒来说都很难安慰到他。后来8月27号医生找我谈话以后，我感到很难过，感谢主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派遣了教会的姐妹们来安慰我们，给我们送来了孩子爱吃的中国食物。他们很有耐心的和孩子聊天，去了解孩子的心愿，对自己疾病本身有什么认识和态度呢，孩子都很愿意跟他们倾诉。 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了我们。第一次为孩子做过祷告以后，下午4点多，孩子就一直平和而安稳地睡到了晚上快7点，消除了前几天疼痛带来的不安、恐惧和无法入睡的状态。感谢主的平安大能在我们心里做主。天父上帝，我相信您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万有存在的源头。我承认我自己在您面前是个罪人，与生俱来的贪心、私心让孩子在内卷的世界挣扎，自己在欲望的漩涡起伏。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成就的救恩，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你是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成为你的儿女。我个人是在8月31号和范姐们一起做的决志祷告，心里相信就得救，口里承认我里面的信心，之后我们的生活就有神参与其中，后来也有弟兄们专门来给我们讲过福音。我给运恒读圣经，让他信主，他说妈妈你信我就信，我和你是一伙儿的。虽然他在病痛之中完全不是很完全明白福音真理，但是主的大能托住了运恒的生命。主给他的爸爸来到美国开了一个道路，让他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爸爸，并且我们一家在病房里一起度过了3天2晚。他在十分虚弱的时刻也能用皱眉和眨眼皮这样细小的动作去和爸爸妈妈亲近的互动和交流。9月9号，张丹姐妹为运恒祷告，问他是否信主时，他用尽生命最后有意识的能量3次点头，表示愿意信主。他把今生最后的力气都用到了接受主的救恩上面。哎，我相信运恒是被主接去了，他已安息在主的怀中。愿主亲自安慰家人的心，活在永生的盼望里。运恒信主耶稣就得着神永远的生命，我内心渐渐获得平安，已经得救。我愿意做神的儿女，去寻求和明白主的心意，顺服主，靠着主的恩典去爱主。我看到了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在急难中主搭救我，与我同在。我是虔诚的人，感谢主的救恩，我的心必仰望主，感谢主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愿意把这份丰盛的慈爱铭记，传福音给寻求主的人。我愿意在基督里长进，和弟兄姐妹们不断学习，彼此扶持。我想请教会为我施浸，也请弟兄姐妹们见证我的信主受浸，请大家将来也扶持我一路跟随主。谢谢大家。
请姊妹跟还有吃惊的弟兄在后面预备。再把这诗歌再唱一遍，好吧？
天成。 孙运慧姊妹，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虽然人生常有苦难，但是在主你的手中却成了我们姊妹蒙福的一条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丰富的智慧和极大的恩典怜悯慈爱的里边，你让我们的姊妹在她人生苦难的路程的当中，她遇见了救恩的主。实在是主你先来寻找我们的姊妹。哦，主啊，我们能够爱你，乃是主你先爱了我们，乃是主你要叫我们的姊妹成为一个见证，就是人要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救恩。主，我们愿主你保守我们姊妹前面的道路，能够让她在基督里长进，能够让她成为哦主她周围人的哦一个明光照耀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 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孙运慧姊妹，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你进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里。
让我们心不断地感谢你，你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你的教会，主实在是求你在这福音的路上来坚固我们，主啊你扩张你儿女的帐幕，主啊你让我们放长我们的绳子，坚固我们的角色，主啊让你的家能够不断地扩张，能够不断地在这条福音的路上，大家能够同心合意地兴旺你的福音。主啊，实在是我们听见你的话，就当照着你的话去行。主啊，你在这些事上，你说我们在地上盼望你的再来，当福音传到地极，主啊，当外邦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主啊你就回来了。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盼望主你的再来。当你有这些命令的时候，坚固你的众儿女，让我们在福音的事情上面能够听见你的话就去行，在你儿女这走这条福音蒙福的路的时候，让我们在这条路上看见主你的带领，主啊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愿你的话成就在你众儿女的身上，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保守你的教会，主啊愿你得到荣耀和称颂，愿你的名被高举，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